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新的一天，新的生活，新的一天，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选择，明天就会后悔，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在那里听他的话，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五章21-43节。那时候，耶稣有乘船到海的对岸去。当他还在岸边时，一大群人就聚集在他身边。那时来了一位会堂长，名叫雅一洛。他一见耶稣，就跪在他脚前，再三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请你来给她复仇，治好她，让她活下去。”耶稣就跟他一起去了，并有一大群人跟着，簇拥着他前行。有一个妇人患了12年血漏病，在许多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的痛苦，花尽了他所有的一切，但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他听过耶稣的事，就来到人群中，从后面上去，摸了耶稣的衣服，因为他心里想，只要我摸摸他的衣服，我就会痊愈。耶稣立刻觉得有股力量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人群中转过身来说：“谁摸了我的衣服？”他的门徒们回答说：“你看，这么多人拥挤着你，你怎么还问谁摸了你呢？”但耶稣仍朝四周观看，要看做这事的人。那妇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既害怕又恐惧，便上前跪在耶稣脚前，向他讲述了全部的实情。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的救了你，平安回去吧，你的病痊愈了。”耶稣还在说话时，有人从会堂长的家里说：“你的女儿死了，为什么还要麻烦老师呢？”耶稣没有理睬他们的话，对会堂长说：“不要怕，只管信。”耶稣不让其他人跟他去，只带了伯多禄、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一同前去。他们来到会堂长的家里，耶稣见一片混乱，有的在痛苦，有的在大声哀嚎。他便进去对他们说：“为什么这样混乱和痛苦？这孩子没有死，而是睡着了。”他们都嘲笑他。耶稣把众人赶出去，只带着孩子的父母和他在一起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他拉着女孩的手对她说：“塔利他姑母。”意思是小女孩起来。那个女孩立刻起来开始走路，那时她已经12岁了。他们非常惊讶，但耶稣严厉叮嘱他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事，又吩咐他们给她些吃的。 这是今天的福音。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每一天读了福音之后，我都会这样说，以上是今天的福音。那么我们今天的福音对这个小女孩，对这个患12年血漏病的妇人，你们说是福音吗？我们每一天读一篇圣经就是一篇福音，这篇福音啊，不一定谁能够得到。其实对我们聆听的人来说，我们每一天听到了都是福音，但是你要相信。首先说今天的这个患了病的12岁的女孩，就说她快要死了。后来途中又听到人说不必麻烦师父了，她已经死了。当然这个女孩的父母，他们相信耶稣有复活死人的能力啊，或者说这个女孩还没有死的时候，他们相信耶稣有起死回生的能力。但是其他的人就不一定啊，在路上就有人报信儿给会堂长说不必麻烦师父了，孩子已经死了。啊，面对濒死的人，面对死亡的人，耶稣对会堂长就说了一句话，说不要怕，只管信。那么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布和若望啊，没有带其他的人，这大概告诉我们，他们三个宗徒的信德大概跟别人不一样。他更不让那些熙熙攘攘的看热闹的人群啊进入房间，那些人都是不相信的。但的确今天的女孩复活了，对这个女孩是福音，对她的父母亚伊洛也是福音。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当然啊，我们可能没有耶稣的能力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信德，但是你相信耶稣有让你的生命起死回生的能力。有时候我们的家庭破裂了，父妻关系要破碎了，或者是甚至我们有的事业要倒闭了，但是如果你纯心的依靠天主，你相信天主有让你的家、你的生命、你的事业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我们再来看一看患12年血漏的妇人，耶稣他没有向耶稣呼喊，他就默默的、偷偷的摸了摸耶稣的一边，他的血漏病立时就好了。他之前经过了很多的医生，花了很多的钱，把他的家也折割得差不多了。但是这个妇女呢，因为自己的信德，她相信摸了摸耶稣，她说她就会好。结果她真的好了，耶稣就感觉有一种力量从她的身上出去，然后耶稣就对这个妇女说，孩子，你的病好了，你的信德救了你。对这个患血漏病的妇女，我们大家知道，她的确对她是福音呐。每一篇圣经对读到她的人都是福音， 如果你今天听了，你也相信了，那在你的生命中也会有福音。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啊，当然我的信德也不够，但是我今天内心里边有这份确认啊，我有这份确认啊，耶稣的起死回生的能力啊，耶稣治愈病人的能力啊，我有这份确信，从内心里边有。所以兄弟姐妹们，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一点，就是耶稣还活着，并且他活在我们中间。所以我要想大家说的是，这个患血漏病的妇人，她偷偷地摸了耶稣的一边，她就好了。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边，比如说耶稣还活着，他活在圣体圣事里边，对吧？你跪圣体的时候，耶稣就在那里等着。还有你领圣体的时候，那耶稣就进入你的生命。你说别的时候摸不到，你拜圣体的时候，跪圣体的时候，尤其你领圣体的时候，那个活生生的耶稣他就进入到你的生命里了，你还能说摸不到他吗？他是活的耶稣，他不是死耶稣。今天的耶稣还活在我们中间，他是生活的。所以说，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什么症结，想不通想不开啊，或者说有一些你身体的疾病灾殃疼痛啊等等，你都可以求他。今天耶稣记住耶稣的六个字，不要怕，只管信。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我这样说吧，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常常拜圣体的教友，他们拜了圣体之后，他们心情就会舒畅，他们的面容就会发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微笑。一个人的心通了，灵力通了，身体也就通了。如果人想不开，放不下，弄不清，你的身体的毛病自然会增多。如果你在拜圣体的时候，领圣体的时候，你听到耶稣给你的话，你看到耶稣的故事，你向他呼求，你就会通了，你的心灵通了，你的身体就通了，你的身体通了，你就没有疾病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在这里不多说啊。今天我也用耶稣的话告诉大家说，耶稣有起死回生的能力，耶稣也有让死人复活的能力。记得耶稣给那个妇女说的话，你的信德救了你。在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还要记住耶稣的话，说不要怕，只管信啊。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那今天呢是一个伟大的圣人啊，我们不得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圣若望·包斯高。他生活在19世纪的末叶啊，也就是19世纪末，他生在意大利，他是慈幼会跟母幼会的创始人。在18世纪的末叶，有两个伟大的圣人，那时候在欧洲是一个天主教的黑夜，也是信仰的黑夜。一方面是启蒙运动啊，反宗教啊，反灵性的运动啊，当时天主教基本上是一片黑暗。但是这两位圣人在那个年代的末期点燃了两支蜡烛，照亮了那个世界，一个是小德兰啊，一个是包斯高。包斯高在年幼的时候 他在他九岁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贾莱啊，就是要成为这个青年的导师啊，他会做青年的工作。但是圣人的家境比较悲惨，两岁丧父，然后他就跟着他的寡母生活。九岁做奇梦，就是玛利亚和耶稣显现给他，然后他以后他就会把很多的工作啊当做圣母的助佑。小的时候困难求学啊，给别人打工啊，在农场啊做服务，后来很年长的时候才进行读书，学习拉丁文。后来神父看他的记忆力非常好，慢慢的收下他，然后进铎啊做天主的司祭。他是一个非常在当时非常另类的神父，玩游戏啊，做玩魔术啊，啊穿衣装祈福啊，啊跟一些青年人打打闹闹啊，就是一般的人都说他是异类神父，但是就是他把所有的青年人聚在了一起，啊不断的成立青年中心，啊召集那些流浪街头的。啊，就是桀骜不驯的、放荡不羁的那些青年人，建立青年中心，啊，对他们进行培育，然后慢慢的让他们工作，啊，开办工厂，啊，让他们教授药理，啊，慢慢的让他们往弥撒，然后增加他们的信德，啊，这就是这个包斯高神父的天才。吸引青年人，后来创办青年学校，啊，然后成为告捷的神师，啊，然后培育圣召，啊，据说在他活着的期间，他自己培养了6000位神父，然后创立了慈幼会，创立了母幼会，现在慈幼会跟耶稣会。跟道明会、跟方济各会，算是天主教的四大修会之一，而且包斯高会或者就是慈幼会是现在最兴盛的，尤其是对青年工作啊最前沿的修会。然后修会包斯高神父去世之后，马上就被列品。然后慢慢的在教会内就传遍整个世界。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修会已经遍及5大洲啊，超过了95个会省。现在大概他的会士有全世界4万多，还有母幼会的修女大概有好几万人，还有慈幼会、协进会，大概有几十万甚至上100万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啊这个传教团体。圣人在的期间，意大利正赶上了意大利王教宗国的衰退，他就成了意大利政府跟梵蒂冈的调停人，做了很多伟大的工作。后来他成了很多圣人的导师。后来这个包斯高神父成为当时著名的青年教育家，他的青年教育重要的就是预防教育法，他就是提前要做青年培育，预防他们犯罪，啊，预防他们走向邪路，就是叫预防教育法，这是非常的出名，一直到今天啊，包斯高修会的 对男女青年的教育还是全世界的领头羊。圣人一生做过很多的奇梦啊，每一个梦都是有不可思议的奥秘。他一生当中做了159个梦，这些梦跟我们的胡梦乱梦不一样，每一个梦都有它的内容。最后圣人在1888年去世，就是1月30号啊，1888年的1月30号去世。他去世的时候正好他在的那个圣母进教之友大殿的钟声三钟经的钟声敲响了，他也遇事长辞了。当时教宗庇佑九世称他为意大利的珍宝，而其他的很多书籍说鲍斯高神父是本世纪伟大的奇迹。然后1959年教宗若望23世说若望鲍斯高是世界上最敬爱的神父。然后教宗庇佑十世把他列入圣品，说鲍斯高神父一生的每一年每一刻都是一个奇迹，而且是一连串的奇迹。1946年教宗庇佑十二世称他为公交刊物的主宝，若望保禄二世宣告他为青年的慈父和导师给圣人冠上了那么多的名誉。他真的是一直到今天慈幼会的青年工作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全民读经俄泽克尔先知书第46章，愿天主祝福大家。